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他的话语，这是我们的福气。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题目很多牧师都讲过，所以在这里我再一次跟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来一起思考我们自己的结局将会怎样。每个人都应该关心这个问题，特别是前段时间有一个著名的影片《2012》，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啊。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还特别的把这个影片收藏啊，这个 DVD 看了几遍以后，我发现其中最感人的一个场景，并不是那些人怎样怎样的化险为夷，我觉得最感人的场景就是那一位老总统，他最后放弃了去逃生的这样的一个特权，他就是跟自己的民众一起在祷告当中面对风暴，一起面对死亡。这是一个有信仰、有信仰的人才会这样做的。如果没有信仰，作为一个贵为总统的人，是不可能跟大家一起来面对这种惊世大灾难。其实看2012，大家不必担心今年2012年了，我们怎么办？因为那毕竟是影片，很多人喜欢充当先知，发出末世的预言。当然，如果是真先知还好，大家可以真的得到一个警告。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假先知，他所发出的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种骗局，或者说是一种对大家的一种欺骗。曾经在前几年就有人在预言末世要来，有很多人喜欢充当预言家，甚至有人说2000年就是一个世界末日啊，有些人不行了又变成2012，然后2012现在你们知道很快就会过去。但是他们有很多错误的预言，不过有一点是大家应该知道的，的确万物都有结局，这个世界一定会过去的，每个人也同样一定会有一个结局。那么你我在这个地上能够活的时间并不长，就说我们的肉身的这个存在的时间，其实今生是很短暂的。怎么去看待我们的人生，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去想一想，都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透过圣经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着一种提醒。我们可以先来读神的话语，我们来读这个圣经新译本彼得前书第4章第1到11节。我们一同开声的来读这一段经文。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好叫你们不再随从人的私欲，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因为你们过去随从教外人的心意，行邪淫、私欲、醉酒、荒宴、狂饮 和可憎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见你们不再与他们同奔那纵情放荡的路，就觉得奇怪，毁谤你们。他们必要向那位被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使他们的肉体受了人要受的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地祷告。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接待，不发怨言。你们要做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个人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讲道的应当按着神的圣言讲，服侍的应当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为要在一切事上使神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读了这段经文，我希望各位从经文当中来思考。彼得前书它有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受苦。这个苦难是没有办法避开的，有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受苦是有益处的，在受苦当中有盼望。受苦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正面面对的一个问题啊，不论哪一种情况，我们都需要来正面的面对。我们首先从经文当中来思考，第一个方面呢，我请大家从这个经文当中去看到，基督他已经受了苦。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一位愿意受苦的，并且在受苦当中刚强的我们的主。我们要效法基督，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效法基督，他的受苦是有价值的，我们也要效法他的受苦。所以我们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受苦来看价值。有些人总是怕吃苦，我小时候就曾经怕吃苦，所以呢，苦瓜是我最讨厌的食物。因为一旦我妈妈做了这道菜苦瓜，我说哎呦我不吃了。后来我妈妈告诉我，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要我学习吃苦啊。开始不肯吃，后来听了以后觉得想还是坚持吃吧，后来就硬着头皮来吃，哎，吃来吃去结果喜欢了。所以到今天啊，假若这个桌子上有苦瓜这一道菜，我是最喜欢吃的了。看来苦并没有什么可怕，只要你愿意继续坚持，苦也会变成甜。那么受苦其实比吃苦瓜是更苦的啦。到底我们愿不愿意去坚持呢？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基督他为我们受苦，他是为义受苦，为了拯救我们而受苦。他所付的这种代价是为要救我们，是因着他的爱为我们受苦。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爱，谁愿意为我们受苦呢？我们的母亲爱我们，我们的父亲爱我们，他们愿意为我们受苦。同样，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子女，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亲人，我们为他受一点苦，那又算什么呢？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为主的缘故受一点苦，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可是这世上还有很多种苦，有些是自己找来的苦，因为愚昧的缘故受苦，因为犯罪的缘故 受刑罚受苦，这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追求的受苦不是为罪受苦，或者是因着愚昧而受苦，而是为着我们所坚持的信念，为了爱，为了义而受苦，这才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知道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陈光诚，上次牧师也谈到过，他的苦实在是比我们的苦更大。他因着怜悯的心，他看到有许多人受欺压，活在一种恐惧当中，活在不人道的这种生活当中，他就勇敢地站出来，他看到了这种不公不正的现象，没有人出来为那些弱势的人、受欺压的人、被残害的人来说话，他就自学法律，以至于可以帮助那村民来面对不人道的事、不公正的事。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在我们自己的祖国，我们很爱我们的国家。什么是爱国呢？爱国不是爱一个符号，也不是爱一片土地，爱国就是爱我们的同胞，爱我们的周围的人，不论他是谁，我们都爱他。不要看到穷人你就看不起他，不要看到富人你就羡慕他。穷人和富人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用同样的爱来爱他们，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理所当然的。我们爱我们的上帝，因着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同胞，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对同胞存有仁爱之心。陈光诚虽然双目失明，但是他心里面是亮的，他看到这个社会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有一句话值得大家去思考，整个中国10多亿人口，10多亿人可以看见却看不见，熟视无睹，有许多人在被欺压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无动于衷。你们看到有时候看到大街上有人抢劫一个女孩子，但是周边的人居然都不出手帮助。我亲眼就看到，曾经我自己在车上我经历的一件事，就是我的东西被偷的时候，周围的人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曾经也遇到一件事，就是我的这个兜里面被划开，然后衣服被拿掉，睡在火车上睡得太迷，但是周围的人都没有提醒我。假如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是别人被偷的时候你看见，你会不会提醒他？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曾经有一个人，他在车上发现了一个钱包，他捡起来马上追出去大声地喊，因为刚刚下车，有几个乘客下车，他说谁的钱包丢了，然后其中一个乘客一看，是他的钱包，马上过来谢谢他，他就把钱包交给他。等这个乘客上来，旁边的人说，你真傻，如果是我自己拿了这么多的钱，因为钱包里面胀鼓鼓的。但是那位乘客 他就说，如果是你丢了，你会这样说吗？就这么简单。我们去想一想，整个中国唯有这个茫然反倒看见，陈光诚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的心是敏感的，他看见了，好叫那些能够看得见的人自觉羞愧。我们以为我们眼睛可以看得见，却我们熟视无睹，没有看到这么多人需要帮助。上帝在中国兴起一个盲人，为受欺压的人来呼吁，好叫那些能够看得见的人可以清醒过来，自觉羞愧。我们爱国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符号，我们爱国就是要爱我们的同胞，爱我们周围的人。有人受欺压，我们就应该站出来为他们说话，这是一个做人的基本的良心。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起来帮助那些弱势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人间的温情，这个社会才会有正义，这个社会才会有希望。虽然陈光诚不得不离开中国来到纽约，来到美国，但是我看到他立下的一个榜样，他的心依然在中国。我希望我们身在国外的这些同胞要用基督的爱，用上帝的爱，那种超越的爱，去爱我们的同胞。爱不是一个空洞的一种情感，爱是有具体的一种行动，你真的为同胞可以做什么，这才是我们要看重的。我们受苦的确是要付代价，陈光诚他为义受苦付出的代价就是7年的软禁折磨，在监狱里面度过了非常苦的一生。这一段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个插曲，非常的短暂，但是就在这7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充满了爱的人，他怎样去坚持他的信念。其实人是软弱的，人也有惧怕的时候，受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灰心丧气，失望害怕。我们可以看陈光诚他也有害怕的时候，他怕最后他的家人会怎样，他怕他自己会怎样，以至于他要求来到国外。的确每个人都需要受到保护，每个人都需要去保护别人，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很庆幸，很感恩神有他的恩典，体谅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我们也看到陈光诚可以顺利的来到美国，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在全世界彰显。美国人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那么关心中国人？一个普通的村民，普通的陈光诚，普通的瞎眼的人，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关心他？那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他所关心的也是人。我们作为人，理所当然应该关心。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需要公正，需要怜悯，需要爱，但是我们如果自己不公正不怜悯，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爱？我们要善用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其实很短，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个人生苦短，却没有看到希望，我们的一生是一场悲剧。彼得前书他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应当有受苦的心智，因为在受苦当中是有希望的。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自己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曾经受过许多的苦，他曾经被抓被打，起初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就面临被杀害被打这样的一种被逼迫的这种困境，他被抓了关进监狱被人恐吓，但是他依然坚持。彼得曾经软弱过，大家看圣经就知道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到后来因着神给他的恩典，因着圣灵充满他，以至于他整个生命的改变从软弱变为刚强。我们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去面对这种苦短的人生，甚至我们会在受苦的过程当中产生一种苦毒。什么是苦毒啊？因为苦得很，所以毒就从心中而生，一种仇恨，一种不能饶恕，一种怨天尤人的心态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我们人如果靠着血气是不能面对苦难的，除非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和影响，我们才有这种面对苦难的能力。我们面对苦难是要为义受苦，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为义受苦的典范，他为了拯救罪人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过我们不要因着受苦，因着面对危险而灰心丧志。主耶稣他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他复活了，因为主耶稣他借着复活胜过了苦难，胜过了死亡，使一个人从死亡当中可以看到生命，看到盼望。我们从刚才读过的经文当中可以来看到第二个方面，就是每个人都有死亡，人人必有一死，这是真理，是没有办法辩驳的，没有办法反对的。每个人都有一死，但是不是人死如灯灭呢？有些人喜欢说基督教是洋教是迷信，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是真理，它就不是什么东方西方，什么中国洋这个西洋的。如果是真理，它是在全世界都可以运用的，是超越国界的。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洋教，不是西方的，是我们要寻求的真理。主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如果不借着他，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死亡。这个世界死亡是真实的，生命虽然现在很短暂，但是绝对不是绝望的。死亡和生命同样的真实，现在我们是活的，将来已有活着的希望。我们从死亡当中来思考一个人生的课题。有一本书叫做《基督徒的死亡观》，我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感觉对我的帮助很大。好在有死亡，因为有了死亡，我们才珍惜生命。如果没有死亡，人不会珍惜自己的生命。好在有死亡，因为有死亡，那些恶人才不能永世欺压善良的人。好在有死亡，因为有死亡，才会有审判，使那些不公不义的事得到报应。好在有死亡，因为死亡的存在，复活才显得有意义。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这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盼望，因为死亡当中含有生命。正如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我们每个人都要向那位预备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来交账。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使他们的肉体受了人要受的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我们每个人都要向审判的主来交账。信徒在死亡当中依然有生命。我们看到过去已经去世的那些信徒，因为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以至于他们虽然肉身死了，可是在基督里依然有盼望，有生命。好叫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可以追寻他们的脚踪，可以勇敢地面对我们的死亡。我们的死亡只不过是生命当中的一个插曲，一个过程，还有更远更长的路，在基督里我们要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万物的结局近了，但是这个结局是怎样呢？我们的人生是很短暂的，我们在人生当中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不能把这种苦难当作一种我们绝望的一种人生，或者叹息的人生，是一种失望失败的人生。人生是可以转变的，苦难可以变为盼望，这是在基督里可以实现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他已经胜过了苦难，胜过了死亡。我们在基督里也同样可以胜过苦难，胜过死亡。我们坦然面对这种苦难的人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不要把那种苦难变成一种毒，成为苦毒。这是一个信徒值得警醒的一个地方。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承受苦难的时候，必须要以基督的那种能力作为我们的能力。我们要寻求主给我们那种能力，在爱中面对苦难，用爱主的心和彼此相爱的心来面对苦难的人生。我们不要去寻求那种最终之乐，而最终之乐最终带来也是一种苦，那是一种因着罪而受审判的一种苦，而这种苦是有毒的，是没有益处没有价值的。这个世界不断地引诱我们，引诱我们顺从自己的私欲，行邪淫，醉酒荒宴，行那些可憎恨的一些事，污秽的事。 经文提醒我们，时候已经够了。这个世界人心里面所思所想都是恶，我们作为信徒不能跟随这种私欲放纵自己，因为时候已经够了，不要再这样下去。我们应该从其中悔改，回到神的里面。这个世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改变，如果是向着好的方面改变，那也非常的好，但问题是有些东西变来变去却偏离了神的道。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大家都希望改变，但是朝什么方向变呢？只是为变而变吗？如果一个人手按圣经宣誓成为总统，那他就应该遵循这本圣经的教导，带领这个国家来跟随上帝，而不要违背他的宣誓，他的誓言。如果一个人读了神的话语，他就应当遵循神的话语。我们作为信徒，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不能割开的。我们不在乎你读了多少圣经，甚至不在乎你背了多少圣经，而真正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遵循。你知道的不多，但是你知道一点就遵守一点，遵循一点，胜过你知道了很多你却不去遵循。神的话语是要叫我们拿出我们的行动去遵循他的话语。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就是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去善用我们的人生。主耶稣他给我们立的一个榜样，就是让我们看到人生是需要付出，他为我们付出，他也希望我们学会为别人付出，为主而付代价。但是有些人可能不能理解这一点，以为既然人生很短，为什么还要做那么多将来的事，只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吗？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好好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向审判的主来交账，因为还有很多我们不知的事情在将来还会发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审判。审判是上帝提前宣布的，宣告的，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审判。作为基督徒要向神交账，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也要向神交账，因为神是他们的生命的主，是审判的主。我们从经文当中也要来看一个课题，就是既然这个世界很短暂，人生很短暂，万物的结局很近了，那我们怎样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人生呢？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也是神在掌管，神在掌权，人的生命将来还要面对审判，这是我们的世界观。所以我们应当去谨慎面对，珍惜今生。经文提醒我们，就是要看到我们的人生当怎样去度过我们的人生。经文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的祷告。这里讲到这个谨慎警醒的祷告，有时候我们以为祷告就一定很熟灵， 以为我已经祷告了，所以就已经交差了。我每天都在祷告，所以我跟神很好。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表面的祷告，还是不够，还需要更深入的去思考，你到底怎样祷告？你是不是很谨慎的祷告？祷告也有可能会出错的。法利赛人的祷告，他也是祷告，他每天都祷告，但是他们却是用虚假的祷告，那是极不谨慎的祷告。还有，有时候我们虽然很真诚，可是我们的信仰却是出现了偏差，我们是带着罪性来发出祷告，这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在最终受审判。我们的祷告真的是需要谨慎，你要知道你祷告是向神说，你可以倾心吐意，但是你也要谨慎。谨慎警醒的祷告对我的提醒是很大的。有时候我太太就提醒我，她说，哎呀，你经常看这个电脑，总是看薄熙来的这个事件啊，是因为这是中国的一场大戏，所以很多人都很关心，我也是很喜欢看新闻，所以一直在关心这个事情。不过原先我在这方面我只是看到底他的下场如何，一个人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最后他的下场到底如何，我好像看一场戏。但是我在讲这个讲题之前预备的时候，我突然在祷告当中就得到了神的一个提醒，不能用一种看他的结局看戏的心态，而真正的应该为他祷告。他也是同胞，他也是一个中国人，他的确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他的行为需要制止，但是他需要悔改，需要用上帝的爱来为他祷告。我在祷告当中就得到了一个提醒，我就开始为他祷告，巴不得这位现在不得势的人，面对恐惧灾难的人，能够遇到一位信徒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以至于他在恐惧当中也能够看到上帝的救恩。他的家实在是可怜，他的妻子也被审判，他自己也要面对审判，他的儿子现在也很可怜，也要面对众人的眼光，而且他将面对可能失去母亲的危险。这都是我们的同胞，虽然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甚至有人说是很万恶不赦的事，的确是，但是也是应该悔改过来，来到神的怀抱才有希望，不要在行恶的路上继续下去，而要真正做一个人，做一个正常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值得大家尊敬的人。这个世界的确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罪，有些罪实在是不可饶恕，十恶不赦，但是在上帝那边有恩典，有怜悯，有机会，巴不得每一个同胞，不论是谁，不论是那种对同胞犯下滔天大罪，或者是对同胞有疑处的人，我们都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都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 以至于中国才有希望，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我们不要用他们行恶的那一套去对待他们，他们曾经杀人放火贪污欺压普通的百姓，但是如果他们有遭一些下了台受到审判，也应当用公正的怜悯的心对待他们。我们不要用那种冤冤相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同胞。我们要效法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他所提倡的就是一种仁爱博爱。博爱就是说你能够原谅人，能够怜悯人，你坚持正义，你伸张正义，抵挡一切的邪恶势力，但是你依然有怜悯之心，有仁爱之心，这是中国人最需要的，也是未来中国的改变的方向。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好。怎样才可以变得越好，越来越好？我深信不是暴力革命，我深信是一场心灵的革命，就是大家接受上帝的救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上帝的救恩，中国才会有希望。我们谨慎的祷告，就是不单为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也要为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的祷告。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我们都是同胞，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我们都是有共同的祖先。我们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祖宗祖先亚当夏娃。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彼此相爱，爱人如己。我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我来到这里时间很短，但是体验到弟兄姐妹的爱，从张牧师开始就树立了一个爱的榜样，弟兄姐妹也是充满了爱心。我们的每一个执事长老，他们都用他们的生命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的弟兄姐妹给我感受到他们的热情。我参加了两次烧烤会，还有一次婚礼，还有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布道会、我们的小组、我们青年牧区，我看到上帝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我感受到神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呼召，我一直在想，我能够为教会做什么，我能够为弟兄姐妹做什么。我相信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对我对弟兄姐妹是最重要的。我们在爱中就没有惧怕，在爱中就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在爱中才能够体验人生的价值，我们可以在爱中就可以按照我们彼此不同的恩赐才干来彼此服侍、彼此配搭。感谢上帝，他让我来到弟兄姐妹当中，也给我这样的一个服侍的机会。我希望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敬畏主、服侍主、敬拜主。我们有一个圣工的这个装备课程，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凡是愿意都来参加这个，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侍奉，以至于整个教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起初进入了一个家庭教会，在其中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影响，因为教会虽然不大，但是充满了爱，就好像炭火一起燃烧，我进去以后也跟着燃烧起来了， 因为这个教会充满了爱。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也是一堆燃烧的炭火，能够让所有来到教会当中的新朋友都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我们人人侍奉，人人做祭司，一同荣耀上帝。但愿主让我们在今生能够坦然地面对未来，面对幕后。我们一同用一段诗歌来体验上帝话语真理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的感动。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万物的结局近了。